好，咁我哋开始之前，我哋先一齐同心有个祷告啊！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可以再翻嚟一齐喺主日学嘅时间去学习有关于圣经入边嘅建筑同埋人物之间嘅关系。多谢你俾我哋呢一个咁好嘅机会，可以去咁深入去了解圣经里边嘅陈述记载。而当中所带来的意义，求主你的帮助，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更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求你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自求，阿们。好，今天呢会跟大家一起呢，应该是结束这个第二个的 课题、啊、就是讲到这个的建筑同埋圣经人物之间嗰个交织嘅关系，咁希望即系呢一课能够打开大家一个睇法啦。咁系今日会同大家一齐去睇嘅人，即系建筑咧，就系皇宫啦。如果大家记得咧，我哋喺过去所讲过嘅题目咧，圣经最主要其中一个建筑物系乜嘢嘢啊？记唔记得？会幕同埋圣殿啦，我哋之前已经讲过啦，喺圣经里边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建筑，亦都系整个以色列民嘅生活嘅嘅围绕嘅中心点。咁然后咧就我哋会睇个帐篷嘅生活啦，帐篷究竟点样样啦？上一课咧我哋就去睇到城市化之后嘅呢一个嘅。巴勒斯坦地怎样受到埃及的建筑、希罗文化的建筑怎样城市化之后人的居所和圣经之间的陈述关系。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就已经讲过有关于这个的传道、报道、见证的这个的所谓宣教学，即是比较技术性的陈述。其实圣经里面是很强调的，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去见证出上主，在我们生活的层面上面去将主的说话实践起上来，而不是搞个事工来到去满足自己。当然我知道我这个讲法，有些教会就说我搞都是推动的啫，成为一个类似很喜欢用这个 term catalyst 的一个催生的作用啫，鼓励他们啫。但是其实当我们去看回教会呢，反而很多时候造成一个共鸣，你不参加这些事工、报道事工呢，你就不像传过福音的，不像真的侍奉过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上个礼拜我们即上一课呢，我们甚至讲到有些建筑呢，他们是有葡萄园啦，等等这些这样的农，即我叫英文叫 gardening farming 啊，即系话一啲系做自己自给自足嘅一种嘅种植喺自己嘅一个场所，特别系种葡萄啊呢一样嘢。其实唔止葡萄嘅，无花果树都系好普遍嘅。如果大家咧，即系我哋加拿大就冇呢个福气啦，即系种无花果树种得真系似样。如果大家见过真正一棵无花果树喺佢最适合嘅环境去生长咧，喺巴勒斯坦地，我讲嗰棵无花果树嘅 size 一棵啊，种落地可以成棵类似一棵松，那些叫做什么榕树那么大的，可以榕树啊，知不知榕树啊？榕树很大，榕树有些气根那么扔下来的那些，即是我新会人我就很清楚了，榕树嘛，新会的榕树，小鸟天堂，那么很大棵的可以，但是我们加拿大自己种的那些种一个盆多，那么人那么上下高，那么那个貿易情况好不同。但是即是在古近东的 嘅去到新約時期，當希羅文化同埋埃及嘅建築係融合喺城市化嘅過程裏邊咧，就係好多啲咁嘅啊，即係我哋所謂自己又喺個屋企住嘅時候，亦都喺同時喺自己嘅後院咧，那個後院係我哋種植好多食嘅嘢添啊，菜啊等等。今日咧，我哋就會去到睇到最後嘅一個喺聖經裏邊主要嘅建築群。这个建筑群叫做王宫和希腊罗马的城市化的设计发展。我先跟大家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在撒母耳记的第十五，撒母耳记下 2 Samuel Chapter 15 OK Chapter 15Chapter 15咧，咁其實就睇翻先啦，就講到大衛王啊，大家記得啦，猶大國嘅大衛王，咁咧佢就個仔就叛變啦，亞沙龍，咁呢個亞沙龍叛變嘅時候咧，咁就。火拍一個人物叫阿希多弗，咁呢個人咧就好多蠱惑招數嘅。咁大衛咧就喺亞沙龍，大家知道係大衛個仔啦，嚇。咁佢謀朝篡位啦，其實就即係、我相信佢對佢父親咧都一路都唔係咁滿意噶啦。咁呢個就記載咗喺第撒母耳記下嘅第14章同埋第15章的背景嘅裏邊，咁導致到咧最後尾，當亞沙龍籠絡人心，並且有呢個阿希多弗呢個謀士其實即係政治嘅嘢咧，就永遠都係咁樣樣嘅嚇，即係好多時候有好多蠱惑嘢。咁去到第13節呢度咁樣記載，第撒母耳記下第15章13節 ，Second Samuel Chapter 15:13，佢話有人報告大衛說，以色列人嘅心都歸向亞沙龍了。大衛就對耶路撒冷跟隨他的臣僕說。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地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归都愿遵行。於是王帶著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10個妃嫔看守宮殿。大衛要走佬啊，咁咧佢啲臣僕就同佢講啦，咁喂，報信啦、大衛王，你個仔已經開始帶埋曬人咧，開始準備進攻呢個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其實側邊就係大衛城啦，南邊。咁佢話快啲走啦！如果唔係咧，佢會殺曬我哋噶，對你可能有咁嘅威脅。咁於是乎點樣樣啊？喺呢個時候，王嘅臣僕就同佢講：快啲走！咁於是乎就走咯。咁大衛就帶住全家人出去喺第16節，但係留下咗10個妃嫔守宮殿。嗱。大衛王咧喺呢個逃走嘅過程當中咧，留低咗10個嘅妃嫔去守宮殿。呢一件事咧，就誘發咗一個可以話得係以色列人最醜惡嘅一件嘅皇室醜聞啊！當大衛走的時候，其實如果大家有心機看呢，撒母耳記下第15章和16章是很感動的一段聖經來的。因為在這段聖經裡面記載了大衛走的時候，有很多跟隨他的人都一起來走，而這些人其實都是曾經和大衛可以說得看到大衛怎樣恩待過他們的人。大衛 其實在當這班人跟著他逃走的時候，大衛竟然講了一番的說話，加特人對加特人說，他說你不要跟著我，你來到這個城都不是很久，要殺都未殺到你，你回去吧，或者回到 你原本的祖家，不要跟著我，我是一個落難的君王來的了。大衛其實在這樣的他自己很不順利的情況之下，甚至可以說得最困惑的時間，他仍然關顧到他身邊的人。但是跟着我来看看第十六章，这班人呢当然啦 就仍然没有离弃过大卫，就跟随大卫。但是他的仔押沙龙走了进去以色列的首府，即是犹大国，即是或者当时以色列国的首府耶路撒冷城，做什么呢？我们看看第十六章第十五节 2 Samuel chapter 16 verse 15，他说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阿希多弗也与他同来，这个就策谋军师专搞叛变的。其实大卫不是对他恶的这个人，不过这个人呢就即是很懂得埋位，哪里有风即是使尽力呢，他就黐埋去了。十六节，大卫的朋友阿基人户西就去见阿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阿沙龙问户西说：这是你恩待你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朋友同去呢？户西就对阿沙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啊，这个讲到很漂亮，其实这个是一个计谋来的。大卫其实是差回这个户西去回去到这个的亚沙龙的身边，去希望即是藉此去希望你说刺探也好啦，或者是希望同他可以即是看看上帝那个的带领是怎样样，他都不是想他的仔衰的。咁但是呢，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看第二十节。亚沙龙就对阿希多弗说：你们出个主意，我怎样行才好？阿希多弗就对阿沙龙说：你父亲所留下手工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哇，这个阿希多弗就蛊惑多多的，你要降服这些好像投诚的官员呢，你就要显出哇你现在是取代你父亲了。 OK， 用什么？你爸爸有些妃嫔留了十个的，你记不记得先前我讲到，你就跟他亲近。亲近的和合本写得很含糊啦，即是不是含糊的，很内敛啦。其实就说你跟他们有性关系，怎样啊？我们看看，以色列的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手就更坚强。于是人为阿沙龙在留意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那时阿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上帝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这个阿希多弗这些两头蛇呢，信不过的人来的。这些以前大卫对他好，他在大卫身边擦鞋，现在见大卫失势，哎，亚沙龙他又走去依靠亚沙龙，出了一些蛊惑，就说叫亚沙龙就去跟你爸爸的妃嫔，即是你老婆你 爸爸的老婆啦，就有非即係佢有關係喎，嚇有性關係喎，咁都不得止喎。留意佢喺邊度做啊？殿的平頂上，嗱，我哋而家又多咗啲資料啦。聖殿即唔係聖殿啊？呢個係皇宮。有个平顶嘅，喺呢个平顶上面做咩啊？支搭个帐篷。我哋记唔记得我哋讲帐篷嘅特色系乜嘢啊？帐篷系冇乜私隐度嘅地方嚟噶，你系可以听到、睇到里面发生紧咩事嘅。即系话咧，这个阿希多弗要利用阿沙龙喺度演场戏，俾所有嘅人睇，都唔系戏啊，真假戏啊，假戏真做，真戏真做啦呢次。然后咧，去用咁样方法去笼络晒所有反对大卫嘅人嘅心，即系话吓大卫，我哋咁憎你，而家连你啲老婆都俾你个仔咁样去玷污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仲使听你？讲嘅，我听你个仔讲就得啦。嗱，这个我点解用呢段圣经做一个嘅引子呢？其实唔系同大家讲呢啲咩丑闻咁嘅主题，我系想讲俾大家听，其实皇宫已经变成咗一个喺整个以色列人嘅历史发展嘅里边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除了以往的圣殿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宗教的中心之外，原来王宫也都成为了以色列人怎样去控制以色列民心的一个伎俩。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在哪里发现到呢？其实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 First Samuel Chapter 8的里面，当以色列民说我见到各个国家的民都有他自己的王，我都要有王，那于是乎怎么样啊，就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就很不高兴，所以撒母耳记的上八章十一至十八节就很详细记载到撒母耳话给以色列民知道，如果你们不要耶和华做你们的王，你要好像别国一样，这些王就会来抢你们的东西，拿你们的资源，然后怎样希望藉此而控制你们。这些呢，我们不用很前的，刚才我所说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一至十八节的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我只是略略这样讲下给你。第十二节，他说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 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们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和你们的奴供他的差役。哎，好多啊，都讲不完那么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王宫已经渐渐取代了这个圣殿，那个成为以色列人的核心的其中一部分的中心，或者可以这么说，他王宫呢渐渐偷取了上帝在这个会幕里面的和以色列人的交往。当这样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你最好的东西他都会抢了他。而这个也都展示出给我们知道，原来以色列的人进入了王国时代，有王立了的时候，这王宫反而成为了他们在信仰上面的网络。这里只不过是讲大卫王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看一下，后来有另一个更出名的王叫做阿哈王，他的太太是臭名远播的皇后耶洗别。耶洗别其实也都是有很多渊源关系，今天我不是讲这一些经文，但是他怎样样啊？阿哈王有一天走出来在他的皇宫那里，看到 他鄰國鄰居啊，叫做拿伯，他有個細集從他爸爸所得嚟的葡萄園啊，見唔見到啊？我哋由先前的希羅文化或者埃及文化呢度，埃及文化強一啲啦，那個影響城市化咗啦，每個家人有自己的產業啦，有葡萄園啦，但係點樣樣啊？呢個亞哈王作為佢鄰居咧，佢冇嘢做嘅時候睇到睇咩啊？咪喺個平台平頂上，喺個陽台上邊咯。一睇到之後點樣樣啊？佢就要想攞咗呢一個拿伯佢嘅產業嚟做做自己王宮嘅菜園。嗱，呢段經文咧可以喺《列王紀》上第21章嘅裏邊去記載。結果我哋喺聖經裏邊亦都知道啦，這個嘅拿伯咧就最後尾就俾亞哈王呢個嘅太太耶洗別就整死咗嚇。整死咗之後咧，然後就其實屈佢嘅，不過呢啲詳細唔講啦。然後就奪取咗佢嗰笪細集嘅地，然後點樣樣啊？然後就將佢變成菜田。嗱，當我哋去睇見呢啲咁嘅發展咧，其實王宮嗰個嘅角色咧，係一個充滿邪惡、充滿控制、操控嘅一個嘅代表，而呢啲嘅代表亦都俾我哋睇見喺特別喺列王紀上下嘅裏邊咧，就有好詳細嘅記載，好多嘅事情喺王宮裏邊發生對答，譬如記唔記得所羅門王啊，有一個喺由呢個嘅南邊嚟嘅王，南邊嚟嘅女王，知唔知嗰個女王係咩王啊？埃塞俄比亞王 ，OK， 咁呢個女王嚟到去挑戰所羅門。嗱，呢段聖經經文我有興趣嘅，不過喺我儲備嘅講道裏邊其中一段經文嚟嘅。而呢段嘅經文裏邊介紹到喺個王宮嘅交往裏邊嘅溝通，然後佢哋點樣互相嘅去。對答，然後最後在王宮的對答的裏面所羅門折服了，或者被這個女王更清楚明白耶和華是怎樣的一個神呢，連這個女王都向往耶和華神。這個的改變是一個很有趣的經文，不過我們可以看見王宮已經成為了在聖經裏面一個不可或缺的一個場景，我們必須要去很準確地去掌握，尤其是進入了去秘掳歸回的這些的經文的時候，我們發覺聖經當中的王宮的畫面可以說得是遍佈隨時的一個的場景的，里面的人物的记载，他们的对话，甚至见到的异象，全部都形成了，造成了在整个的圣经里面的陈述和发展。只不过一个更重要的改变，这个讲到王宫的发展，就不是单纯在这个的巴勒斯坦地的以色列民的王宫里面，而是由巴勒斯坦地转移去到亚述国、巴比伦国和波斯马代这些的国家。而希西家王怎样在巴比伦王的使者来到去他当中的时候，去展示自己有多巴闭、多富庶。其實這段經文又是我儲備經文來的，不過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在以賽亞書第39章的裏面就誘發了最後以色列人去秘掳，從北誘發到真正的南國滅亡的道路。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王宮裏面的陳述是很重要，譬如但以理書第四章第28-33节 ，Daniel chapter 4:28-33，我哋可以睇见巴比伦王点样喺呢个嘅王宫里边受屈辱， 又可以在以斯帖記的裏面呢，我們可以看見由其實以斯帖記的 Esther 呢，由第一章去到最後尾成日飲飲食食的，大家有沒有留意啊？飲飲食食成日飲宴的，不過不知道飲宴沒有餐好的，又要皇后出來除衣服、展示她美態給其他的來賓看、這些種種的皇宮裡面所發展的事情，都誘發到神的工作和人的醜陋怎樣混為 一個場景裡面，上帝怎樣去扭轉很多在皇宮裡面所看見的事件，然後造成了上帝的旨意怎樣得以成全。如果大家最其中一個我們去了解的，就是以斯帖記裡面，你記不記得以斯帖、收到他的養父告訴他、我們死定了，現在哈曼就下了一個的命令，用了王的旨意，這個王又猛的了，咁就俾佢有全權就去殺曬所有以色列民。於是乎，以斯帖皇后記唔記得佢點啊？進王宮去到見王。見個王嘅時候，大家有冇留意個王宮嘅設計？就喺嗰段經文嘅裏邊有一個好特別嘅記載。佢話皇后永遠如果冇王宣戰佢去到見面咧，係唔可以去嘅。但是皇后在这个时候也都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去见过王的时候，王不是忘记他，只不过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召他，那他就要怎样样，唯有穿好晒衣服，在他禁食之后穿好晒衣服，然后预备去到王的面前。他不是直接走去见王，他在一个王的座位前行过，王亦都可以在他的座位上面看到以斯帖皇后走过，然后召他进入来。这个的场景亦都给我们看见，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皇室的建造、皇室的设计就造成了一个的局面，可以容许了这个以斯帖在他盡能力所做的地方上面可以做得到。当宣召之后，皇宫里面的摆设，以斯帖皇后所预备的这个和哈曼和王的宴会的里面，亦都大家会记得一幕很深刻的，就是以斯帖皇后突然间哈曼扑了落他的身上面。为什么这样样啊？亦都是皇宫的设计来的，原来皇后所坐的凳子往往是一些很长的长椅，挨在那里坐的，而她的长衫或者她的衣饰就烂在这个的长椅的前端，所以有时当一个人走过，好像哈曼那样走过的时候，一倾就跌了下去在皇后身上面。哦，跟着当时王就见到，哇，你想侵犯我的皇后啊，我咁就捉佢杀咗佢咯。所以整个嘅经文你可以睇见皇室或者皇宫嘅设计有成咗上帝嘅拯救嘅工作。喺整个过程当中，好似人已经无望嘅，但系亦都因为呢个嘅设计可以诱发一个拯救。咁我哋就做个相对嘅比较，喺巴勒斯坦地里边嘅皇宫。往往无论大卫好、亚沙龙好，譬如这个的希西家王都好，都成为了一个堕落的场地。但是去到外邦人的世界里面，却竟然成为一个施拯救的场地，甚至连外邦人尼布甲尼撒王都是在皇宫里面诱发了他去成为一个落难的君王，经历一些羞辱之后，他改变了对耶和华这位神的理解。这个这样的发展去到希罗时代，即是新约的时代，就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展示了。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东西、 去到新約的時代的裏面，王包括有希律王，有羅馬的君王，而他們的建築都成為了很多在聖經裏面上帝施拯救的場景。譬如我們最早排看過的，在馬太福音記載到希律王的在王宮裏面和那幾個的博士、觀星學家或者天象異象的專家那個對談，亦有發了怎樣拯救耶穌在童年的時候那個的遭遇。而希羅文化從這個王宮所衍生出來的其他的建築群呢，就包括了皇帝經常去看的鬥獸場或者音樂院。而這些場地不但只是成為人去公審基督徒的地方，但是也都同時間成為了上帝怎樣在這個場地景的裏面將他的真理顯明出來。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回，就在這個的以弗所的戲院在《使徒行傳》第19章23至31節的裏面有很詳細的記載的。當時呢有一個人呢，就在這個叫底米丟Demetrius， 他呢就專門做神像的阿底米神像，他呢就是帶著猶太人去 做偶像的。但是呢就在那個時候呢，就在王常用的這些這的戲院的裏面去公審以這些的保羅的同工。種種這些這介紹都告訴我們知道，其實聖經裏面那個的建築結構是緊扣著上帝那個的工作，也都或者調轉來這麼說，上帝的工作是利用了這些建築的特性來到去宣揚了開來。而在剛才我所說的最後尾這個在以弗所這個的戲院的裏面呢，也都最後尾藉著信徒在當中的見證，讓我們看見到怎樣顯明到當時這班人的罪惡。就算當時有作王的人在場，最終他們都無言以對。所以弟兄姊妹，我做個簡單的總結，其實在聖經裏面這些建築其實和聖經的啟示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上帝在這些不同的場景的裏面，其實都有他各自獨特的工作的特點，而上帝也都放我們在這些特點裡面，或者放這些聖經人物在他裏面。今天我們去想一條問題，上帝放了你在一個獨特的環境裡面，有時不是你自己想去的那個地方，上帝就是放你在那裡，或者用你自己的努力，你在那個地方已經居住了，在那個地方處身在那個裡面，你能不能夠在那個地方裡面緊靠著上帝的道理來到去活出屬神的生命呢？這個也都是這一課的課題，最終我想跟大家去說，還是我們在這些建築的群體裡面，我們只是享受犯罪放肆，還是我們在這些場景裡面能夠與上帝一同達至上帝所希望所作成的事呢？讓我們一起同心禱告，讓我們在這方面求神帶領我們。天父，多謝你給到我們在這個課題上面建築群體與聖經人物的介紹，他們的互相的緊扣關係，來到建築出屬神應有的生命，也都讓我們看見人怎樣在這些建築的裏面他們的放蕩和墮落。求天父你的帶領，讓我們能夠真的檢證回今天你放我們在不同的場景的當中應有發揮的角色， 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像因主你，在这个场景里面将你的真道能够完完整整的丰富地去陈述出来。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